同学们，上午好。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永明延寿大师的唯心诀。看到这部论的名字"唯心诀"，我们也会想起前两天刚学习完的啊，普照禅师的"修心诀"。啊，这个两部论的名字很接近，一个是"修心诀"，一个是"唯心诀"。大家不要把这两部论记混了，他们是不同的两部论啊，一个是高丽普照禅师的修心诀啊，强调一个悟后的一个起修啊，以修字啊作为这个论的一个重点。那永明延寿大师的唯心诀啊，我们看这个名字啊，他唯啊是唯是一心的唯啊，就是单提此心啊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名字"唯心诀"啊，就会想到万法唯心啊，唯是一心啊，它更强调一个对心性的这样的一个开示啊，我们对心性的毅力啊，它的特点啊，主要是见地上啊，理毅力上啊，有一个详细的学习啊，所以这是两部论。我们在正式开示之前、学习之前，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这部唯心论的它的一个总的一个特点啊。那唯心论是永明延寿大师所写的一部篇幅不太长的一部论啊。这部论呢，它的文字是非常的优美啊，华丽，甚至啊，它的词藻对仗啊，它的体裁啊。读起来啊，非常的流畅，非常的这个精彩啊。我每次读这部论的时候啊，因为它是完全是古文的方式啊，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啊，就是一个禅师能用这么华丽的啊，这么精准的啊，这样对仗工整的这样一个方式去阐述啊。甚深的实相，所以每次读这部论的时候，我都会，孜孜的赞叹啊，真的是啊，写得太好了啊！从这个文采啊，从这个艺术的啊，这个欣赏的角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美的这样的一部论啊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它阐明的实相之理啊，非常的深刻啊，非常的就是说。能够把这个实相啊，清晰的表达出来啊，里边还讲到120种邪见啊，也是对于我们啊学习禅宗啊，在见地上啊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提醒啊，就是你的见地不能错啊。这里列举了120种，就是在修行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产生的邪见，很容易在认知上啊有的一个偏差。一旦见地啊，一旦我们对实相的领悟有丝毫的偏差，那你用起功来，可能就会啊越来越远。所以啊，毫厘有差啊，天地玄隔啊。差之毫厘啊，失之千里。所以在见地上，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认知上的啊，过错啊。这部论里边也提到了啊，就是。很详细的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啊邪见，就是一个修行人啊，尤其学习禅宗啊，一些偏见、一些错误的认知，包括外道啊各种的之见，都几乎都详列在此啊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啊要学习这部论的一个原因啊。这部论啊，我们顾名思义，唯心论，其实它就是在阐释啊。本心，全篇就在阐释啊，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真如自性，我们的真如自心，我们的自心本性啊，用种种的角度啊，语言名相啊，来阐释一心啊，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一部论啊，就是因为永明延寿大师啊，他这个啊博学多闻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《宗境录》啊，100卷，还有很多像 万善同归集啊，先向心腹祝啊，他自己啊这个祝的一个啊也是非常精彩的啊，包括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学过他的善句诗啊，都是非常啊精彩非常优美的啊。那我们今天有机缘学习这部论，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啊，大家可能会发现这部论和其他祖师的啊开示法语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它的文字啊稍微有一些书面化，就是不像六字大师谈经啊都是用当时的普通话啊，就是当时就是老百姓都能够看得懂的啊，言简意赅。但是这个永明延寿大师他特别工于文字啊，他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常强，所以他不用他的这个天赋也是可惜的啊。就在这部论里边我们就能够啊能够这个啊体会到啊，能够啊略见一斑吧啊。就是这部论呢啊，也希望啊有兴趣的同修啊，爱读诵的啊，可以经常读诵。你如果经常读诵这部论的话，或者是经常阅读这部论啊，深研此论，我相信你的啊文学水平啊，文字的水平，对文言文的这种啊领悟啊，也会提升的啊。这个是顺便讲那么一句啊，就是这部论大家可以经常去读诵啊，也可以通过读诵来加深对它的理解啊。可能有一些人啊，年纪大的或者文字这个文字的能力差一点的，可能如果自己读的话，可能有些地方不太明白啊。但是我会很详细的把它讲解出来啊。我们看这部论其实篇幅不长，但是它里边涉及到的佛法的啊，包括禅宗的见解知识啊，这种义理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，甚至可以说气势磅礴。啊，里边引经据典，你看看，看上去他这一句话，四个字几个字，里边有很多的典故，涉及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啊。有的人可能也知道啊，《宗敬录》里边啊，一百卷《宗敬录》啊，是一部小的大藏经啊。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啊，他的功课做的是非常非常，可以说是历代祖师里第一的，一天每天是108种功课啊。啊，他是啊，这个经典如数家珍啊，非常的信手拈来啊，非常的熟悉，烂熟于心，信手拈来啊。所以他在讲这个实相的话，那就非常的轻松了啊。好，我们关于唯心觉这个啊，就先讲这个题目啊，还有它的一个特点啊，就先讲那么多。我们接下来啊，看正文啊。我讲的这个正文依照的是这个啊，是这个版本的啊，一个金陵啊印刷金陵这个宣纸刻经处的一个宣纸，它和我们打印那个版本有一些很小的地方有一点点出入，我到时候会我会提醒大家啊，但是可能其他有些地方有差，有个别的一两个字或者是断句啊，标点符号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，就以我讲的这个为主啊，因为这个它是还是年代比较早的这个啊，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严谨的啊。好，我们看正文啊。降夫心者，非真妄有无之所变啊，岂文言句意之能述乎？我们先看这两句啊，降夫心者，这个降是详细的降啊，夫是法语词，心者啊，我们要啊讲解的啊，要开示的关于真心啊，这个真心我们的本性啊，非真妄有无之所变啊，它不属于真妄，不属于有无啊，甚至我们还可以衍生出来，不属于善恶啊，不属于色空，不可思议啊，非真妄有无啊等等二法所能啊去了解，所能啊知之。先把这一个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先讲出来啊，它不是意识思维二法所能啊了解的。那岂文言句意之能述乎？那又怎么能通过文言啊 名相、句意、概念啊来阐述它呢？啊，我们看祖师们都其实都很气人的啊，哎，他一边说着不能，他一边在做着这个事情，是吧？非真妄有无知所变，但是通篇一直都在讲真妄啊，不能变，通篇都在变啊，不能讲，通篇都在讲啊。大家不要较真就好啊，就是这就是智慧啊，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自信啊。而很多人就不行了啊，这个真相啊，自信不能说，他就不敢说了啊，一直紧闭着自己的嘴啊，你说了也没说，其实啊，所以一定要通透，要通达，通达你怎么做啊？这个啊，明白之人啊，说邪法亦正啊，这个不明白的人正法亦邪啊。然众圣歌咏，往则全良。这个众圣歌咏就是啊，历代啊，这些大修行人、大觉悟者啊、成就者啊、圣贤、诸佛祖师都在啊开示此心，是吧？都在讲这个真心，种种的经典文字啊、教法，乃至于各种的手段，无不是阐释我们的本心啊，为众生这个讲解啊、开示啊，唯一的实相，唯一的真心啊，往则全良。这个全也是解释，良呢，量呢，量在这里读量，量呢也是啊，思量分别讲解啊，往则也就是过往的这些悟道之人。这个则并不是啊所谓的哲学家啊，哲是指智慧，哲人智者啊，那些觉悟之人都在啊，都在讲解啊，都在这个领悟这颗心啊。包括现在啊，不仅网哲，现在我们看啊，很多很多人善知识啊直播的，其实讲来讲去都是想把这个本心，想把这个实相讲明白啊。非不动明为物故耳啊，讲这个心其实啊就会有落于知解的这个嫌疑啊，就会有这个迷的嫌疑啊。那诸佛祖师和众生啊所理解的这个心，它的区别是啊，诸佛祖师他是通过自悟、自修、自证啊，他能够啊受用这个本心，他是自证圣智境界啊，他是正道的，而不是停留在一个知解上啊，不像很多人啊，也是在讲这个心，讲这个真我，讲这个实相，但是他停留在意识知解上啊，并没有受用，不是自证的啊，还差啊实修这一块。所以非不动明啊，那祖师呢也在知解这个本心啊，也在用文字讲解，他并不是不能证得啊，他并不是真的不了解这个实相啊，只是为物故耳。这个物呢，是不是物体的物啊？这个物是群生啊，是众生，为众生不得已方便开示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啊，《金刚经》里边佛也说众生，佛也说世界，佛也说第一波罗蜜，佛也说种种的名相概念。但是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他知道其实并没有世界，并没有个真实的世界。虽然啊都在用语言文字，但是悟的人啊，得道的人，他用语言文字他不会执着。但是如果没悟、没有见性、没有真正成就的人，他说什么就会着什么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。是以迁徒一说，随顺即宜啊，无不只归一法而已。所以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迁徒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。我们看啊，历代祖师包括经典里所讲的啊，种种的方法啊，种种的这些方便啊，戒定慧啊，六度万行等等，这是迁徒一说。看上去这些啊说法啊各有不同啊，但都是随顺机，随顺众生的根基啊，和他的本身的一个理解能力而做的善巧方便啊，无不只归一法而已，都是指向这一心，都是指向啊我们的本性啊，指向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都是为了让我们领悟啊，让我们啊 这个识字本心，见字本性，故般若为言无二，法华但说一成，思义平等如如，华严纯真法界。这后边举了好几个例子啊，我们先看到这儿啊。所以般若经里边啊，这个般若啊，不是啊单指金刚经，或者是啊哪一部般若经，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不是，它是指般若部的啊。总体来讲就是大般若经啊，这个属于般若部里边的这个所有的经典啊，只是言无二啊。这里所讲的这些经典的特点，它不是绝对的啊，不是只有般若才言无二。我们知道，哎，《维摩诘经》里边也是讲不二法门，很多经典里都讲不二啊，只是它更突出一点啊，更突出这个不二。那《法华》但说一乘，《法华经》里面呢啊，开示这个一佛乘，无二亦无三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所以这个法达禅师给六祖啊，这个念经文的时候，念到啊，这个信解品方便品还是啊的时候，六祖就说直指啊，不用再念了，我知道了啊，这部经啊，只是在开始一程，开始我们的本性啊，乃至后边种种譬喻言说啊，都不离这个一佛乘啊，这一佛乘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啊，就是这部论的唯心啊，唯是一心。思义平等如如，那这个思义是啊，我们也经常读的学的《思义梵天所问经》啊，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，主要开示的就是平等的本性，如如的本性啊。至于说它这个平等如如，它所概括的这些义理，如果你想详细的了解，你要去读这些经啊。比如说这个《法华》的一乘啊，它怎么开示这个一乘，你要去读《法华经》，有时间的话啊，都要深入去学习的。华严纯真法界啊，这个纯真法界就是一真法界，重重的法界都不离一心啊，这个华严经它的一个总的总旨啊。圆觉建立一切啊，那这个圆觉就是圆觉经啊，建立一切就是经典里所说的啊，有大陀罗尼名为圆觉，流出一切啊，这个真如菩提啊等等的一切啊，佛法一切万法都从圆觉心建立啊。楞严含果十方啊，楞严经啊，这个讲到这个虚空十方啊，十法界啊，它的一个显现啊，都不离此心啊。大吉染净融通，这个大吉呢是大吉经，是一部部头很大的啊，就是很多很多单独的经典啊，集合起来的一部大部头的一个经典啊。那大吉经里边啊，讲到染净融通，染净都是啊一心的作用啊，是融通汇合的啊，是无二的啊，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染，没有一个绝对的净啊。宝积根尘敏合啊，宝积啊也是一部很多经典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部头的大宝积经啊。我们学的很多的单部头的经典啊，也都出自这个大宝积经。啊，比如说我们学的这个《诸法无性经》啊，还有这个《经业障经》啊，都是出自这些大部头的经典啊。那《宝积经》讲到尘根尘啊敏合，什么叫根尘敏合啊？根尘都是从啊真心流露出来的一个作用啊。敏合就是并没有实体啊，是无自体的啊，也就是说啊，能所具敏啊，根尘啊消失。并没有一个实有的啊六根，实有的六尘，实有的六识，都是一心的影像啊。涅槃咸安密藏啊，这个密藏就是佛性啊。咸安整部涅槃经的重点就是讲这个众生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的特点啊，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这个佛性。净明无非道场啊，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啊，维摩诘经讲这个啊，执心是道场啊，一切法皆是道场，一切法都是佛法啊，都是开悟啊见性的啊契机。统摄包含事无不尽啊，就列举到啊这些经典，这些经典呢也是啊，都是了义大乘经典啊。我们想学禅宗的话，你多少都要熟悉啊，甚至有时间要去阅读的啊。那这些经典里边已经把实相之理，把这个理事啊见地方法， 全都包含在内了，统摄就是全部啊，统领包含啊，事无不尽啊，所有众生的一些习，所有众生所有的烦恼习气无明执着啊，要注意的啊，需要啊，辅助的啊，方方面面啊，讲的啊，已经非常的详细了，没有一处啊，有落下的地方啊，所以事无不尽，讲的非常的详细啊，非常的啊到位啊。那笼罗概括啊，全部包括了啊，没有不包括的地方啊，理无不归。所有的这个实相的治理，在各个的经典里边，不管是啊世间法、出世间法啊、全说、究竟说啊，还是啊这种不二啊，或者是说啊性体用相啊，都讲的啊非常的啊，就是说全部包含在这些经典里边啊，理无不归啊，都是啊道归一心啊。是以一法签名，应缘立号。所以啊，这个一法就是一心啊，有千种名号啊，有各种各样的形容和表述啊，应缘立号，随着事情、随着众生啊、随着这种妙用而立不同的名相啊。有时候啊就讲解脱，有时候就讲涅槃啊，有时候讲般若啊，有时候啊讲直用直行，有时候讲息虑妄缘啊，都是在讲一个实相啊，不可知方便之说啊，不能够执着，不要执着方便之说，智是啊停滞在啊，就是被束缚，被方便之说束缚啊，不要被方便之说啊所惑啊，就是不要执着啊，迷随是之名啊，这个啊迷。就是在这些经典里边啊，迷失在文字和经典里边，迷失在佛陀的方便说啊，忘了这个本怀，忘了是在讲一心，是在讲实相，而迷到了语言文字，包括事情故事啊，善巧方便里边去，把这些个啊，尤其经典里有很多很多的啊，讲故事的地方啊，讲譬喻的地方，其实都不是在讲那个事情，你看上去在讲神通。在讲恒河沙，在讲铁围山啊，在讲忍辱仙人啊，在讲无边身，在讲燃灯啊，在讲这些布施，其实全都是道归一心，全都是在讲这一实相之理啊，千万不能只方便之说，迷随事之名啊，为众生非真，诸佛是实啊，古人讲啊，若也爱憎。增烦啊，生死海里沉浮啊，就是你只是喜欢佛啊，认为佛是真实的，佛是啊开悟见性的，众生是假的啊，众生是迷的啊，众生都是有业障的啊，千万不能有这样的分别啊，不要认为众生就不是佛了啊，众生就啊少了他的份儿了啊，众生就是迷的啊，这都是迷也好，觉也好，都是方便之说，不是究竟的实相，究竟的实相。也无众生，也无佛啊。若无一法，万法圆通啊。这个若无这个一法就是一心啊，就是唯心啊。所以黄檗禅师说啊，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啊。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离心无法，离法无心啊。如果能够悟得了本心，那万法皆通啊。心通则法法皆通啊。沉结凝滞，当下冰消。无量劫来的啊，这种阻碍的地方啊，这种啊，困惑的地方啊，这种质疑的地方啊，一下子就啊消失了啊，就消融了，就没有了啊。无边妙义，一时通尽。所以所有的这些义理啊，一旦你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啊，这些所有的事出世间法啊，这些啊道理你都啊一时通尽，一下子就全通了。因为其实我们总觉得啊，师父这个一法通法法通，这个一旦见性就一切就通达了啊，怎么可能呢啊，因为 有些人认为的通达，就是要通达世间相里面的这些事情啊，这个花怎么长出来的啊，这个东西怎么造的啊，这个天文地理，他认为这些都通达了，其实不是啊，不是通达这些相，就是通达了根本。那所有的事情你都抓住根本，你都不会迷在这个相上啊，是指这个通啊，不是说你就啊一下子你就有他心通了啊，你就有宿命通了，不是的啊，这个无边妙义都是不离自性，不离真相，不离实相啊，你不会迷失，哎，所以一时通尽啊，深彻法源之底，洞探诸佛之地啊之机啊，这个法源之底也就是诸法的实相啊，就完全的明了诸法实相啊，洞探呢就是洞达啊，也是深刻的领悟诸佛的啊这种哎他的一个妙义也好啊，他的一个宗旨也好啊，他的一个实相之力啊，都完全的明白了啊。不动微毫之功，匪夷丝发之步。我们都知道见性之后啊，你这个哎起心动念也好啊，你这个啊扬眉顺目也好啊，你这个啊行住坐卧也好啊，一颦一笑啊，一举一动啊，无非妙法，无非开悟，无非见性，正那么时，不生那么想，对不对？点头哈腰啊，迎来送往，哎，这个言谈举止，哎，嬉笑怒骂啊，皆是佛法啊，皆是啊开悟，皆是见性，所以不需要动微毫之功，连个念都不需要动啊，你就那么去啊，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虚金正是我金不是虚啊，不要生一个哎我是他的想啊，就正好就默契了，你一生哎呀这就是实相啊，这就是见性啊，只要起了一个念，那我金就不是虚了啊，你就跟他就哎违背了啊。所以这里讲到不动微毫之功，匪夷丝发之步啊，连一根头发的这个距离啊，这个步子你都不用动啊，就能够归家稳坐啊，就能够啊顿证菩提。所以我们学这个唯心觉啊，它不像前边啊我们学的这个真心直说修心觉啊，它里边是三根普被的啊，像圆觉经里边啊，乃至于啊这个一切众生啊，上中下根的众生啊，统摄一切群品啊，而这部论呢更侧重于是一个上上根基的这样的一个人啊，就是他是这个不仅是啊，明心见性，而且你功夫也成就了啊，再去看这部论啊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精彩啊。至少有一定的功夫啊，至少你要有一定的实修实证的啊，就是烦恼很轻的，你再去看它都是一个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。所以，不动微毫之功，匪夷丝发之步，悠游沙界啊。这个悠游沙界就是啊。大白牛现前，游戏三昧，游戏人间啊，不管是任何的境界，出入自在，无染无浊啊，一切的境界，佛魔境界都没有障碍啊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一切都是无碍的啊，世事无碍啊，悠游沙界啊，六道十法界啊，都是出入自在，都没有任何的染浊啊，遍历道场啊，所有人间啊，一切处啊，到哪都能够随意说法。啊，就像我们学维摩诘经里面的维摩诘大士啊，就是啊深达实相啊，这个种种的菩萨法事，种种的境界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啊，到哪里都是道场啊，随所住处恒安乐。和佛刹而不登，和法会而不设，哪一个佛国，哪一个佛刹而能够就是到不了呢啊，想去哪视线就去哪视线啊，想在哪啊，停留就在哪停留啊，所到之处都是佛国，都是净土啊。那哪一个法会而能够不去参加呢？啊，这里的法会不是啊狭义的，就是世间啊这个地方有人讲法这个法会，是所有的啊广义的法会啊，花鸟鱼虫啊这些种种的声音啊，哎人畜的啊都在讲法啊，无情说法，每一个法会他都能够莅临，都能够参加啊。而且这个都不用动念的啊，这个千百亿化身啊，一个心都不用生，一念都不用生，一切都是他的啊讲法者，都是他的听法者啊。 所以说你悟道之后这个境界啊，不是凡夫所想的啊，还要动个念，还要用一个功夫，还要有一个神通。真正的禅宗的啊最高级的神通是啊，一个念都不要动啊，哎，就能够变现杀戒啊，无量的化身。哎，不是说我要动一个，我要使一个劲儿啊，就是哪都出现，我不需要那样啊，哪个不是你的化身。所以无一相而非实相啊，无一法而非佛法，一切相都是实相，一切法都是佛法啊。这个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啊，一真一切真啊，没有一个不是真的。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与真心自性完全的默契相应了啊，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啊，不会有两个法，不会有动一个妄念啊，自生分别不是啊，完全的融在一起。浑然不觉啊，无知无觉啊，非觉非观，所以无一相而非实相啊。这个时候根本都没有所谓的一个相和体、性和用啊、心和法，完全是不二的啊。那无一因而非原因，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啊因不是啊究竟的因，也就是说你在世间你一饮一啄啊，你说一句话，你做一件事情啊，都是圆满。都是正因啊，都是开悟，都是成就啊，都是功夫，都是解脱啊。圆觉经里面也讲了啊，得念失念啊，无非解脱，成法破法，皆名菩提啊。无明真如，无意境界啊，戒定慧淫怒痴俱是梵行啊，法界海会啊，同是清净的啊，所以一切烦恼毕竟解脱啊，就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成就的境界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啊，即因即果啊，彻因彻果啊，哎，即花即果，哎，这个时候都没有分别啊，完全是回归到本性的本然的状态啊。恒沙如来，幻若目前啊，不是说啊，有这个佛的像出现在你面前，而是目前无法啊，亦在目前，就是你根本你看只是看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啊，山是山，水是水啊，河是河，树是树，哎，听风就是听风，木鱼就是木鱼啊，这叫如来啊，所以幻若目前，好像就在眼前一样，并不是有十方佛的这些像显现在你面前，叫啊，哎，叫一真法界，而是山是山，水是水啊，你都不会生一个心，看见就看见了啊。没做看想啊，一切就在面前啊。所以那个古人讲啊，森罗即万象，一法之所因啊，经典里边讲到啊，都是一真法界啊。那十方佛法皎然掌内啊，这个佛法啊，见性也好，实相也好，就像在手掌里一样。非常的清晰，我们见性，你对见性的这个啊，这个真正见性完全的明了，完全的能够做到啊，能够直接见性，那一切佛法就像在你手掌中一样，你见性就像观掌中的纹络一样，这么清晰，没有丝毫的疑惑，对吧？哎，咱们讲这个修心诀里边呀，根本都不用起一个见性的心啊，你就直接用就见性，这个对这一点你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，也会运用了啊，哎。师父考你，或者说假如说古人来到你面前考你，你也都不会迷了啊，你能够立刻的能够相应啊，那这就是十方佛法皎然掌内，皎然是非常的清晰，没有丝毫的疑惑。大家如果对见性和开悟还有疑惑，说明你啊，你花的时间还很少啊，你没有真正的啊这个歇下心来啊，你的功夫也没有做到啊，还是要多加的努力啊，一定先要到达这个对于开悟和见性的这种认知，不要有丝毫的错谬，不要学其他人的那种知解的啊，能见能听的那个就是，那只是方便说啊，还要去实证啊，还要去做到啊。高低阅读共转根本法轮，大小鳞毛铺现色身三昧。我们看永明延寿大师啊，他用这么工整的啊，这么严谨的文字来这个描述实相之理，真的是啊，赞叹啊不已。这个高低阅读啊，阅是山阅啊，这个山啊，读呢是啊河流啊沟渠啊， 不管是高山还是低水啊，同时转法啊，这个演唱啊，大法啊，我们就不说这个轮子了啊，大小鳞毛啊，这个鳞毛鳞呢是指啊这个水里游的啊，毛呢啊是指披毛带角的这个动物啊，地上跑的。所以不管是水中啊还是陆地上的这些大小生命，都是色身三昧，都是诸佛的啊法身啊，都是诸佛的啊所现的这个妙法啊，没有无二无别啊。你不要觉得啊这个虫子和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啊32相80种好的这个啊化身佛有区别啊，完全啊没有任何的区别啊，都是真心自性啊，都是普现的色身三昧啊。处一坐而十方俱现，演一音而杀戒其闻啊！你就坐着坐着啊，一个念都没有动啊，十方世界啊，十法界啊，一切诸佛国土都有你的化身啊！这个就不可思议了啊！你想你是永远想不明白的啊，不可思议，它就是法尔如是啊！演一音而杀戒其闻啊！你比如说我现在在讲啊，哎，都闻到了啊，都听到了。所以说啊，呀，度恒河沙众生，师父怎么能度回来？方便说，你不要较真儿啊。言音而杀戒其闻，你这么说的时候，你要笑啊，你笑就相就默契了啊，对吧？你就知道为什么啊，对吧？世尊拈花迦摄微笑啊，笑佛今天打了个哈欠啊，佛是不打哈欠，但是正好那天打了个哈欠，哎，这个迦摄就笑了啊。所以言音而杀戒其闻。恒河沙世界的众生诸佛一时啊都能听闻到，谈玄显妙而不坏凡伦啊，千变万化而未离真迹啊，可以谈玄说妙啊。这个时候你随便的说啊，你分分秒秒、日日夜夜啊、一年一年，你不停的说都没有任何的违和啊，都没有不会啊违背实相，都不会乖离实相啊，并不是不能用语言文字，而是啊。终日说而无说啊，终日吃而无吃，终日闻而无闻啊。所以这时候谈玄显妙而不坏凡伦啊，既能够谈玄说妙，又不会不坏世间法啊。哎，这个玄和妙不代表就是一定是在讲什么义理啊。你讲这个啊，张三李四啊，你讲这个啊，茶余饭后这些个啊，今天哎吃的怎么样啊？今天天气挺好的，这些都是谈玄说妙啊，而不是说我就是专门讲一个佛理啊，哎，讲的高大上，那个叫谈玄什么？不是啊。那千变万化而未离真迹啊，不论你显现出什么一个样子啊，都是你真如本来的样子啊，都是啊自性啊自然呈现的一个样子啊。只要你不造作，只要你不著着啊，只要你不执取啊，一切的相，一切的显现。啊，我们的一颦一笑啊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感受啊，这个都是真迹，都是实际啊，都是实相。与三世佛一时成道啊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叫啊一念度尽恒河沙的众生成就无上的菩提，其实就是度尽自己的妄想啊。那你度尽自己的妄想，三世佛一时成道啊，其实是没有一个心，没有一个念成佛啊。心本来就是佛啊，识知众生本来成佛，哪有众生成佛啊？心本来是佛啊，没有众生成佛，所以假名叫三世佛一时成道。这个三世啊，三世佛一时成道，就是你不住过去心，不住现在心，不住未来心，叫三世佛啊。共十类生同日涅槃啊，这个十类啊也有讲叫啊。可以理解为十法界的众生，也可以讲十二类众生啊，太卵释化，也可以讲这个啊，声闻缘觉啊，菩萨，哎，罗汉，哎，凡夫外道等等啊，一时同日就是一时啊，一时涅槃啊，这个涅槃也是解脱的意思啊，也是证悟实相的意思啊。击法鼓于魔宫，震法雷于邪狱啊，能够击法鼓啊，见法床啊，震法雷，击法鼓。不辞云溪洒甘露啊，于魔宫 啊，你一讲十相啊，这个十相法会震裂魔宫啊，魔王一听啊，胆战心惊，所以啊，狮子吼，无畏说啊，百兽闻之皆脑裂，相向奔波失却位，天龙既听生心悦啊。这个魔啊，经典里讲他最怕这个有人讲大乘啊，讲十相，一讲十相啊，他就胆战心惊啊。所以震法雷于邪狱，这个邪狱就是啊邪知邪见啊，邪知邪见的人啊，一听到这个讲实相啊，就吓死了啊，因为大家就不再去信他了啊，就都去学实相之法了啊。所以狮子吼，无畏说啊，百兽闻之皆脑裂啊。啊，震法雷于邪狱，屡逆而自顺。处刚而自柔啊，这个屡逆就是啊，遇到了逆境困境啊，自然就调顺了啊，不是说境界就随着他改了啊，是他心不与境相对立，所以他能够随顺因缘，随顺世界，随顺众生。那一切境对于别人来讲可能是逆境，可能是啊痛苦的一件事，到他这儿啊都成了开心的事儿啊。昨天我看有人啊看到我很早以前19年写的一个啊，就是一篇文章，就讲过去啊，这个我们在杭州禅堂里面啊，这个暖气片坏了啊，而且坏了两个。那我当时就是这么个心境啊，暖气片坏了还花不少钱，但是如果说一般人可能没有修行，可能就会生烦恼，要去找厂家理论啊，啊花好几天，可能也未必解决这个事情啊。我看到了就拿出去搬出去了啊，特别的，哎，能够怎么说呢？就是完全的不去对立啊，这就是屡逆而自顺。处刚而自柔啊，不管你身边的人是多么的刚强难化也好，习气多么重的也好，你不跟他去对立就好了啊。家庭眷属，哎呀，总是跟你找茬，总是去难为你啊，他难为你那是他的一个境界，是他的一个课题，是他的受用，你不要跟他硬刚就好了啊。你就是百般的去随顺他，你离不开他你就去随顺，能离开呢就离开，对吧？离不开就随顺，那你自己就柔弱，你修的是自己的一个谦卑心，一个柔软心，对吧？你不去跟他对立，他多么刚强多么硬的东西也会融化，是不是？所以刚强不在外边，没有外在的刚强的人，只要你不刚，只要你心软下来，你向后退一步，所有刚强的，所有难化的啊，都会瞬间的融化啊。我也一直在讲，当你面对的时候，你不逃避的时候啊，你用自己的智慧去面对的时候，没有困境，没有逆境啊，这个世间没有苦啊，没有烦恼，都是我们自己啊一念执心、一念对立心创造出来的。好，今天这一会时间也到了，我们先跟大家学到这里。